那么今天我们正道的题目在屏幕上显示出来了，叫福音的奥秘，也是关于奥秘的。这以弗所书的作者呢是保罗，保罗是正统的犹太人，犹太民族本身就有很多奥秘，比如说犹太人懂得赚钱啊，全世界人口当中犹太人只占非常小的一个比例，但是富翁却占了特别大的比例，犹太人手中积攒了巨大的财富。那么为什么犹太人那么有钱呢，那么会赚钱呢？一个关键的原因是他们掌握了一个经营奥秘，叫做78:22。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听过哈、什么是78:22的奥秘呢？简单说就是，首先犹太人认为在大自然当中存在着这么一个法则，叫做78:22，是不可抗拒的，违背了这种法则人类不能生存。比如说空气中氮气和氧气这个比例是78:22，人体的比重当中水和其他物质的比例也是，就成分呢78:22。一个正方形的面积对它内切圆这个面积的整数比也是78:22。然后犹太人呢就把这一法则应用到了经商上面。首先我向大家提个问题啊，大家觉得这个世界上是放款的人多呀，还是借款的人多呀？就是说借钱给人的人多呀，还是说管人借钱的人多呀？啊，是借出去的多呀，借进来的多呀？哪种人多呀？大家说？大家好像什么回答都有哈。其实呢，这犹太人认为啊，放款的人多，因为银行啊是将从别人那里借来的钱呢再转借出去，应该说放款的人是多数啊，借款的人是少数。假如说借款的人要是多呢，银行马上就破产了。那么犹太人认为世界上放款的人和借款人之间这个比例啊是78:22。他们还认为这个世界普通人和富人的比例也是78:22，富人是少数，但是呢按照财富来比较呢恰恰是反过来，22%的商人富人占了78%的财富。所以犹太人经常对象呢，他们经常是瞄准那些少数的富人，而且做的生意呢都是那些价值不菲的钻石啊珠宝之类的生意啊，要么就是少数人做一些期货呀，经营黄金呐、金融啊这种买卖。这些商品呢尽管比较昂贵，但是却能获得高额的利润。犹太人生意经就是我想方设法去赚有钱人的钱。这廉价商品呢虽然很容易流行，但生命期却很短。犹太人甚至想办法把自己人分散的财富啊都集聚起来，设立一个正式的金融机构，集中力量投资那些耗资多的回报率高的大型项目。正是这样，犹太人在世界上很多国家都成了金融寡头，像美国华尔街也不少银行家都是犹太人。78:22这个法则呢经过长期的实践千锤百炼，到现在已经被证明是的确是行之有效的，有神奇的效果。其他非犹太人商人啊也学习了，也借鉴这个原则，结果也是屡试不爽，大发横财。人们对78:22这个原则呀说不明白，感觉这完全是一个奥秘，但是却是颠簸不破的，确实是啊百试百灵。这犹太人是神的选民，神通过他们传递给这个世界有很多别人领会不到的东西，这些都是奥秘。而在所有这些奥秘当中，最重要最值得我们关注的就是福音的奥秘，也就是今天我们要讲的。刚才这段圣经读过了，以弗所书3:1-13，大家也可以再继续参考程序单第4页这个经文。那么这段经文呢有13节，但是在里面保罗多次的谈到了奥秘这个词。一提到奥秘， 我们就会想到那些隐秘的、晦涩的、难以理解的事情。但是希腊文奥秘，因为新约圣经是希腊文写出来的，这个字的意思有一些不一样，跟我们理解的。它指原本是隐藏起来，人们不能明明知道的一个真理，但是现在已经被公开了，世界上什么人都知道。所以保罗这里说的福音的奥秘，不是像奥林匹克数学竞赛或者是科学探索那样，只有少数人、精英分子才能理解的难题。奥秘在希腊语里面原意是接受启示的人所得到的真理，这些事本来不是人所能知道的，但是蒙神赐下了启示，叫人可以知道。那么奥秘，福音的奥秘，也就是基督的奥秘，简单的讲就概括在了以弗所书三章六节这一节里面。这奥秘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借着福音得以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盟应许。所以犹太人和外邦人因着与基督耶稣的联合，彼此完全合而为一了。这种双重的合一，与基督合一又彼此合一，是这个奥秘的本质。实际保罗在一章九到十节和二章十一到二十二节也提到了这个奥秘，所以三章三节才说正如我以前略略写过的。而除了保罗以外，神的使徒和先知通过圣灵也知道了这个奥秘，并将它显明给了所有的基督徒。这一启示已经成为了普世教会共同所拥有的财富。那么难道神以前就没有启示这些奥秘吗？我们知道在旧约时代神也说过一些话，神不是说过他要地上的各家都借着亚伯拉罕的子孙蒙福吗？神也说过要让弥赛亚得到万国为产业，神也说过有一天列邦又像大河一样来到耶路撒冷朝圣。到了新约时代，主耶稣也吩咐门徒去使外邦人也来做他的门徒。神以前也启示过这个奥秘，但是呢，在旧约圣经和主耶稣的教导里面都没有讲得那么透彻，都没有说神治理的犹太国度会终止，由新的国际群体教会所替代，而且也没有说教会会成为基督的身体，在生命上与他相连接，更没有说犹太人和外邦人会一起融合在基督和他的教会里，彼此平等，毫无歧视。神向保罗启示的是犹太人、外邦人、基督三者完全的合而为一，这是一个全新的透彻的启示，消除了那些认为只有犹太人才是神唯一选民的偏见，这就是福音的奥秘。在这段圣经里，我们还应该注意到的是神的启示。神是一位启示的神，他常常是通过启示来向我们表达他的信息。我们常说福音，这福音是什么意思呢？福音实际是希腊语，就是好消息的意思。神向人显明了大好的消息，为要拯救人的灵魂，改变人的生命。它是跟神有关，又借着神显明的启示。福音展示了神永恒的计划，以及借着基督耶稣带来的新的生活。福音不仅体现了神的启示，也表明了神的恩典。人不能看见神，但是神愿意让人认识他，来明白他的旨意。所以神借着启示来帮助我们跟他建立关系，并且不断地深化这种关系。神的启示基于神的恩典，神爱我们才会让我们知道基督的救赎、福音的奥秘，也是因为神的爱，我们才会从神的启示当中明白神的心意。是神先启示我们，否则我们就没法明白神是怎样一位神，神的奥秘是什么。保罗之所以那么忠心的侍奉，就是因为他对神的启示有深刻的认识。神的启示不仅仅是 是对保罗这样的使徒，而是对所有的基督徒。保罗这里谈的启示是福音的奥秘，是关乎整个人类的救恩计划，意义重大。但是神也同样的启示给普通的基督徒，在事工当中或者是日常生活当中啊，那些奥秘我们也应该尽力的从中领会神的旨意。经常有弟兄姐妹问我，怎么才能知道神的心意呢？其实这就是关于领会神的启示，或者说明白神的意象啊，意象就是神给我们的启示。这是个很大的题目，我们今天主要不是要讲这个，但是这个问题呢的确非常重要，基督徒也的确应该追求明白神的启示。简单的讲，明白神的启示应该尽力的做到以下三点。第一，明白圣经并且遵行圣经的教导。第二，灵修祷告。第三，顺服神的带领。圣经是神的话，是绝对真理，是神的特殊启示。通过圣经我们可以了解神的性情，神的喜好，神的属性。我们越了解神，我们越知道神喜悦什么，神愿意让我们做什么，讨厌我们做什么，神对我们的原则是什么。圣经是我们明白神的基础，而我们遵行神的圣经的教导，就会更像神，更具有神圣洁、公义、仁爱的品性，也会有从神而来的智慧来处理各种事情。并且因为我们讨神的喜悦，神也会赐给我们更多的恩典，让我们更明白他的心意。有人将读经比喻成为吃饭，不过吃的是灵性的粮食。我们需要吃食物，否则身体就不健康。借着圣经呢，我们基督徒的灵性得到了喂养。要不这样的话，如果不经常读经，灵命就很容易衰弱。那么灵修祷告呢，是跟神来沟通关系。我们常常需要静下心来，在默想，在祷告当中跟神交流，寻求灵性的指导。有人把祷告比喻成呼吸，一呼一吸，就是跟神在灵性上交流。我们都喜欢跟好朋友交流，交流的越多，关系就越密切，就越了解他的想法。人跟神的关系也一样，当我们跟神的关系越密切，我就越能明白神的旨意。人都是有罪的，即使是基督徒也需要一辈子都要跟自己的罪争斗。很多时候我们虽然知道神的教导，明白神的心意，但我们仍然胜不过罪的缠累，我们不愿意遵守神的法则，不愿意遵守神的教导。比如说主耶稣要我们向万国万邦传福音，可是我们常常放弃传福音的机会，消极逃避。神要我们追求结圣灵的果子，我们也常常闲懒不结果子。这明白神的心意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尽力顺服神的带领。神要我们怎么做，我们就那样做；神要我们走哪条道，我们就走那条道。很多时候虽然我们没有犯罪，但是我们还是不明白神要我们怎么样做。这个时候常常就需要学习等待，或者是在信心当中做出决定。在我们做出任何决定之前，首先要问自己一个问题，我们是不是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了？因为这绝对是最讨神喜悦的事。如果我们能将自己的一切都舍弃掉，而去爱神，即使我们暂时做的决定不对，神也会借着我们的错误来祝福我们。神还会把我们带到他所命定的道路上来。其实对神来讲，这人做的最正确的事情就是凡事都把神放在第一位。当然，神始终都有恩典，但是作为基督徒，我们应该尽心、尽力、尽意、尽性去爱神。因为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我是一个年轻的牧师，从接触福音到现在也只有13年的时间。在成为基督徒之前，我仍然有很多问题啊。我成为基督徒以后也是有很多问题，也做过很多错误的决定。 但是呢，感谢神，每一次在遇到重大决定的时候呢，我都先问自己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我做这个决定是不是把神的国放在了第一位？第二个决定是，我这样做会不会让我更好的侍奉神？所以现在为止，我虽然经历了很多的痛苦，啊，可能也走了很多弯路，但是呢，从来没有后悔过。这也是我为什么能够今天站在这里跟大家分享的原因。才有人对我的故事感兴趣啊，说你也不讲讲你自己的经历。其实我以前分享很多，我以后也会经常讲一讲。今天就跟大家讲讲我的一段经历，讲讲我是怎么从加拿大的东部搬到了加西，搬到了爱城的。我搬家的故事其实跟我的信仰有密切的关系。在2003年我信主受洗，8月份信主，9月份就接受浸礼，在伦敦国语宣道会。那个时候呢，我就觉得神要呼召我将来要全职的侍奉的。虽然怎么侍奉、具体做什么还不清楚，但是那种愿意为福音献身的热情始终都没有消退，并且越来越强烈。我这个人很急躁，什么事情都不愿意等。信主之后改变了很多，但还是急。2004年我信主差不多一年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在安大略省，加拿大安大略省伦敦市西安大略大学计算机科学系毕业啊，研究生毕业，刚毕业我就想全职侍奉神。当时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工作形势非常不好，特别是 IT 业，电脑行业比现在还要差的很多啊。那后来加拿大最大的这个高科技公司北电倒闭了，里面有很多搞 IT 的。那么就业形势不好，电脑工作也不好找。第二呢，我也对福音太有兴趣了，对别的也提不上什么兴趣来，反正当时已经毕业了，就想做点自己喜欢做的事儿。那年夏天呢，正好有两位从美国来的华人宣教士到加拿大的东部各处宣教，我跟他们谈了自己的想法，他们很高兴，极力地鼓动我出来全职的侍奉，说你凭信心出来吧，神肯定会充足的供应。当时我还有一点积蓄，我就想反正现在也没什么事情，没有工作，我就先出来侍奉吧，神一定会供应我的。出来干了几个月，到处去宣教到各个城市，很快存款就没剩多钱了，经济上就很吃力，但是神的供应还没到，我只好停下了宣教的工作，开始找别的工作。没有电脑工作，就先干点体力活。每天我骑着一辆旧自行车到处找工作。伦敦是一座比较小的城市，39万人吧，在中国那就是小城市了啊，在加拿大是中型城市，39万人。这个有一个大学就占去了10万人，各种行业的。暑假里到处都是回来打工的学生，就连送报纸啊、发广告这类的工作都找不到。当时感觉到可能自己连房租都交不起了，我跑到 Garage Sale 花3块钱买了一顶旧帐篷，然后收拾好行李，准备一旦没钱就搬到外面去住。那个时候确实是感觉非常的痛苦，挑战很大，感觉前途非常的暗淡，看不到什么希望。我给自己想了几条出路，比如说开餐馆或者是回国发展，但是想来想去呢，都觉得不合神的心意，所以也不敢轻易的行动。我常常彻夜读经，经常跪在卧室的地上长时间的祷告，寻求神的心意，希望神尽快的带我脱离困境。那个时候我感觉不到神有什么启示对我，觉得神一直都保持沉默，神也不说话呀，到底什么原因呢？我的信心变得很软弱，但是软弱还是对神抱有希望，觉得神不会不管我。我也一直没有随便做决定，但是在等待当中，那实在是一种非常痛苦的煎熬，不知道要等到什么时候。当我愿意寻求神的旨意，愿意学习顺服的时候，神开路了。神首先 奇妙地赐给我一份在餐馆帮厨的工作，解决我基本的生活需要，然后又在加西的埃德蒙顿提供了一个电脑的工作机会。我通过电话面试，面试挺好，成功了。但是面试官问我，如果连你人都见不到，我怎么能决定是不是要把工作给你呢？这个机会对我来说很难得，我也期望已久了，但是我也不清楚这是不是神的带领。我那个时候在加拿大的所有的熟人呢、朋友同学都在伦敦，都在多伦多，都在加东，有一些在美国，在底特律，在芝加哥。那么从繁华的东部要我下决心搬到人烟稀少的西部，在东部的人那个时候很多人都觉得加西是荒凉之地，现在加西已经很热闹了，但那个时候很多人不那么看，这是一个很大的变化，也是很大的挑战。前面有很多不确定的因素，就算我搬到了埃德蒙顿来，我是不是能拿到这份工作呢？我拿到了，我能干多长时间呢？我如果失业了，那么我何去何从呢？我大部分的朋友都在东部，有好多其实也在 IT 行业里面，将来也会给我介绍专业工作。我如果离开了，这个机会就没有了，也很麻烦。我不知道是不是应该搬家，但是我不敢轻易做决定。这个人呢，我的智慧和能力都很有限，但是我是基督徒啊，我可以依靠神，神是全知全能的。我在受浸的时候，我也宣誓过了，我要接受耶稣基督做我生命的主宰，一辈子都信靠他。所以我决定跟神祷告，来求问神。我告诉面试官，我说给我一个月的时间考虑，一个月之后我答复你。然后就开始祷告。我跟神说，我说我愿意完全顺服你的旨意，但是你要在一个月之内让我清楚地明白到底让我怎么样做这个决定。我希望做这个决定合你的心意，尽快地脱离困境，想少走一些弯路，能早点过蒙福的生活。我不仅仅祷告，也要求印证。我说我搬家到埃德蒙顿需要钱，搬家需要钱，在那边交房租也需要钱，过去过来呢也要买机票，买机票需要钱啊，我的钱不够。当时那你如果真是你带领我到那边去，那你在经济上供应我。最重要的事情是神你赐给我一间合适的教会，如果真的到埃德蒙顿，让我能够继续的侍奉你，在灵性上还能成长。接下来的一个月，神迹一件又一件地发生了。有人来买走了我的旧家具，出的价格比我买的时候还要高。那教会有弟兄姐妹呢，来给我送钱来。我偶然的机会得到一个信息啊，我有一个 Air Miles Card， 这是一个几点的一个卡。那么偶然的机会我得到，我这个卡里面这个信用啊，其实已经积累到一定程度了，我以前从来没关注过，可以抵几百块钱的机票钱。然后呢，联系埃德蒙顿这边住房的问题也圆满的解决了，每一扇门都一道又一道的打开了。那么这个时候一条新的路出现了。2005年6月4日，我从伦敦搬到了爱城，4天以后面试，当天就上班了。神也奇妙地为我预备了一间教会，就是我以前侍奉的那间教会，爱城浸信国语教会，叫我以后在有一段时间在那里能够侍奉。这是另一个印证。我当时离开伦敦前几个星期，多伦多的龚明鹏牧师到全加拿大各处举行巡回布道会。龚牧师呢，刚刚在加西完成了布道之旅，回到加东。龚牧师是我们中国大陆福建人，是滑铁卢大学数学系的博士生，博士毕业，后来蒙召成为全职的传道人，所以都是让我们很尊敬的这个前辈。龚牧师正好在我离开伦敦几个星期以前到伦敦国语宣道会去布道， 然后我就见到他了，我就跟他聊，我说公牧师，你正从加西回来，那你给我介绍一间教会吧。他就介绍了一间教会，就是这个爱神进行国语教会，他只介绍了一间教会。那么我六月四号，2005年六月四号搬到了埃德蒙顿呢，就住在爱神进行国语教会对面 Missioner Park 里面啊，那个房子正好找的就是在那里面。那一天是礼拜六，第二天是礼拜天，结果过一条街就可以去主日崇拜了。我都不知道在哪间教会，我到了那间教会，我才发现就是公牧师介绍给我的那间教会。人觉得都是巧合，但是在神看来，这个都是安排好的，没有任何的巧合。所以呢，神让我也给我启示，也给我印证，一件一件都实现了。那么神呢，是一位启示的神，也通过启示让我们认识他，明白他的旨意。神不仅启示了福音的奥秘，让我们知道耶稣基督来拯救一切信他的人成为神国的子民，也在信他的人一切的事情上都继续的启示。虽然神终极的启示已经借着圣灵在基督里面显明了，但是基督和圣灵都没有停止工作，神仍然继续的向我们启示他自己，让我们认识他。今天这段经文告诉我们的第三点是，基督是教会合一的根基。以弗所书三章六节说，这奥秘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借着福音得以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盟应许。以弗所书啊，是使徒保罗写给以弗所这个城市教会的一封信。这教会拿到这封信以后，要在聚会的时候，在会众面前公开的朗读这封信，让大家都知道来自于神的教导。福音最早是从犹太人传出来的，教会也是犹太人先建起来的。但是在保罗写成以弗所书这个时候呢，以弗所教会里的犹太人已经是少数派了，教会里几乎就没什么犹太人了，绝大部分是外邦人。这个外邦人已经接管了教会了，并且外邦人呢，也不是来自于一个民族，是来自于很多民族的这个外邦人。但是保罗在这里说，无论你是犹太人还是外邦人，无论你是什么血缘，只要你是信耶稣的，就都是一家人的，都是神的儿女。换句话说，基督是教会合一的根基。这种情况跟我们北美的华人教会也很相似。早期的华人教会主要是香港、台湾背景的这些基督徒建立起来的，那么教会里占多数的也是港台背景的这些华人。现在呢，中国大陆出国的人越来越多了，在华人教会里占大多数的呢，其实是中国大陆背景的人。即使是来自于中国大陆的这些华人，其实呢也有很多不同，南方人、北方人、汉族人、客家人、其他民族的人，像我就是既有回族又有汉族的血统，我们的语言、成长背景、生活经历也不一样，思考问题、处理事情的方式也不同。因为我们的不同，就难免在交流上存在一些误解和障碍，这是正常的。其实这样的问题在初期的教会里也有，使徒行传第六章记载，当时耶路撒冷的教会里面虽然都是犹太人，但是有的是当地的居民，有的是从其他的国家和地区后搬来的。本地的信徒既会讲希腊语，也会讲亚兰文。希腊语是当时罗马帝国流通用的官方语言，这个亚兰文是巴勒斯坦当地的这种方言，本地的话。但是后搬来的人呢，不会讲亚兰文，那些是土话。在后搬来这些人信徒里的寡妇里面呢，这些人呢，每一天的饮食在供应上被忽略了。这种忽略呢，肯定不是当地教会这个领袖啊故意来造成的，这个原因很可能是文化的隔阂和误解。因为在当时耶路撒冷的社区里啊，在犹太社区里，他们专门有这么一个系统来照顾那些贫穷的寡妇。但是外来的寡妇因为在当地没有亲近照顾他们，也没有参与这个系统，所以被容易被忽略。 但是教会知道这件事情以后呢，马上就采取措施了，选出来以斯提凡为首的七个人来特意的管理这些寡妇的饮食。很多人觉得地上属世的这些小事啊，我们不应该太在乎啊，我们是教会嘛，教会就找那个关心那些属灵的状况，我们是属神的子民嘛。但实际教会的事工呢，大多数都是这些看起来不重要的小事，如果不恰当地处理这些小事，经常会造成群体的不合一。那么这些小事都是重要的，也是必须要处理的，如一旦被忽略了，这不满的情绪呢，就会在那些受影响的人当中传开。我们教会也是一间多文化的教会，以前我们教会有一位加拿大的白人弟兄啊 Paul Norton 跟我们一起服侍，后来还娶了我们一位华人姐妹傅新月姐妹做妻子。这 Paul 不懂中文，但是能在我们教会侍奉，所以语言和文化背景呢，也不是阻挡我们接受福音和侍奉的障碍。只要是基督徒，就应该可以在一起侍奉，能够一块成长。但是语言和文化会产生隔膜，会产生一些障碍，这就需要我们注意啊。如果一旦有什么误解了，就需要消除这种误解。在侍奉当中，我们也不应该让旧的属世的文化来占主导作用，应该共同遵循圣经的教导啊，以基督教的原则为教会唯一的根基。同时呢，教会里面这个事工啊，也不仅仅是牧师和教会领袖的事儿，每个信徒都应该关心参加。这个牧者和教会领袖的能力和智慧也都很有限啊，这个教会呢是每一个人属灵的家，这也是大家都来侍奉才能体现基督是教会的根基这个原则。今天这段经文要告诉我们的第四点是，传福音需要付代价。使徒保罗写以弗所书这封信的时候是在监狱里面，三章一节说，因此我保罗为你们外邦人做了耶稣基督被囚的，替你们祈祷。保罗在监狱里面不是因为偷东西，不是因为打架，而是因为传福音的缘故。保罗要传扬福音的奥秘。在使徒行传里面记载，保罗因为热心传福音，在耶路撒冷遭到了那些不信的犹太人的迫害，他们把他抓住，差点把他杀掉。后来罗马士兵把他逮捕，下了狱，又押解到了凯撒利亚，后来被罗马巡抚和犹太的亚基帕王审判。保罗为自己辩护，上诉到了罗马皇帝凯撒那里，然后又被押解到了罗马。这些历史事件都被他的同工和朋友医生路加啊详细的记录了下来。而在保罗这一路被监禁押解的过程中，犹太的律法主义者一直都在不停地告他的状，一心想置他于死地。为什么呢？就因为保罗自己是犹太人，但是丝毫不妥协要替外邦人说话。当他在公会为自己辩护的时候，提到耶稣的时候说，你去吧，我要差你远远的往外邦人那里去。话音未落，犹太人就狂叫道，这样的人从世上除掉他吧，他是不当活着的。基督将自己的奥秘托付给了保罗，保罗深知福音对人类的重要，他一定要把基督的奥秘不折不扣地告诉人们，他宁可舍弃自己的性命也在所不惜。那么当时保罗关在监狱里面，但是他一点也不悲观，他还说，我要替你们祈祷。哥罗西书一章二十四节，保罗也说，现在我为你们受苦倒觉欢乐，并且为基督的身体，就是为教会，要在我肉身上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作为基督徒，我们应该知道传福音是要付代价的，不仅是保罗的时代，现在和将来也是一样。圣经清楚地告诉我们，主耶稣说，那时人要把你们陷在患难里， 也要杀害你们，你们又要为我的名被万民恨恶。保罗说，因为你们蒙恩，不但得以信服基督，并要为他受苦。教会传统认为，保罗在罗马皇帝尼禄的大逼迫当中被砍头，为他所传扬的基督的奥秘而殉道。我们生活在加拿大，接触不到殉道的事情，感觉现在已经没有那么大的逼迫了。可是同样在这个世界生活，仍然有主的门徒为了基督而付上生命的代价。去年一月初，在亚洲在非洲利比亚的海滩，埃及科普特21名东正教徒被抓住，因为不愿意放弃自己的信仰，被伊斯兰国残忍地斩首。2月末，他们被斩首的录像就被放在互联网上。根据天主教梵蒂冈教廷在2013年披露的数据，全球每年大约有10万基督徒因为信仰的缘故而被杀害，还有2亿基督徒遭受迫害，无数的教堂被破坏，女信徒被强暴，教牧被绑架。亚非一些地区的迫害日趋严重，甚至达到宗教灭绝的地步。迫害基督徒最严重的国家，排在前面几位的是北朝鲜、索马里、叙利亚、伊拉克和阿富汗。我们生活在和平地区，不需要为主殉道，但仍然需要为福音付代价。那付什么代价呀？付上时间、精力、金钱、忍耐等等。现在每一年都有大批的华人因为各种目的来到爱城，不仅仅是埃德蒙顿了，在美国、加拿大很多城市，无论是大城市、小城市，几乎都有华人。在埃德蒙顿，在我们这个城市每一个区，无论是南边、北边、东边、西边，都有很多华人住。在我们西南区这边，特维勒格、宾德米尔还有 Riverbend， 有将近5000华人，大部分还不信，很多信了的也不去教会。这是为什么我们在这里建教会的原因。教会存在的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做这个地区福音的灯塔。而且神也的的确确祝福我们的事工，在过去3年半的时间里，已经有16位弟兄姐妹在我们教会接受浸礼。我们现在面对很多的困难和挑战，奉献少，人手不足，缺乏经验，我们需要信徒来参与侍奉。这不是什么别的原因，是因为福音，我们需要来传扬基督的奥秘，需要让更多的人来认识基督。教会能成今天这个样子不是某一个人的工作。我们现在聚会人数越来越多了，今天有30多个人。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只有几个人，只有几个人，1年多2年多都是这样过的。那么在过去几年当中呢，有很多基督徒都参与了侍奉，奉献金钱、时间、精力有几位同工留在我们教会，不论遇到什么困难，都忠心地坚守着这块福音的阵地，在这块属灵的战场上做神忠心的战士。感谢他们，他们也是也付出了很多忍耐和坚持的代价，这个也是非常不容易的，需要很大的信心。去年神带领了几位姐妹教会的弟兄姐妹来我们这里加强我们的力量这邱晨杰玲姐妹和邱伟全弟兄从恩福基金会来我们这里无偿地参与各种事工，柯廷恩姐妹从爱城华人基金会来帮我们儿童事工，帮我们主日崇拜的带领工作，他们都奉献了很多。并且他们不仅仅在我们这一间教会侍奉，在自己教会和其他别的地方有很多的侍奉。他们知道传福音是需要付代价的，我们不是单单来要求别人去付出，我们自己首先要付出。今年就业形势很严峻，刚才有一位朋友告诉我刚刚又被 lay off 了，所以就是经济形势不好，就业形势也不好，很多人丢工作， 我们教会的经济呢也面临很大的压力。现在平时晚上周一到周五我都还要做另一份工作，去出去送餐，送餐到餐馆去为餐馆送餐，贴补一下生活的需要。新年的时候1月1号有朋友请我去他家里吃饭，我说不行啊，我还要送餐呢，我从早上一睁眼就要送餐，一直送到晚上啊，所以我去不了了。他说你做教会这份工作太辛苦了，你换点别的吧，要不你再把电脑工作捡起来吧。其实这份工作确实挺辛苦，不是说不辛苦啊，做牧师要面对很多的挑战，面对很多的压力，但是呢我做这个事情是甘心乐意的，没有人强迫我。我知道福音工作需要付代价，在来到这里之前，在选择侍奉神之前，我就已经很清楚了，肯定要做出牺牲的。教会兴旺的前提就是信徒能够做出牺牲，以前是这样，现在是这样，将来也是如此。大家都知道保罗是赫赫有名，保罗写的这个圣经，新约圣经差不多一半都是他写的，但是其实还有很多无名的基督徒默默地侍奉神，不为人知，他们追求的是神的奖赏，是天上的基业。神知道我们每一个人的付出会照着我们付的代价在天上为我们存财宝。保罗当感到自己将要被逼迫殉道的时候，他讲了这样一段话：我现在被交奠，我离世的时候到了，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照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基督徒需要有为主受苦的心智，愿意付出牺牲，这样福音才会兴旺。今天这段经文要告诉我们的第五点是：侍奉需要存谦卑的态度。以弗所书3:8说：我本来比众圣徒中最小的还小，然而他还赐我这恩典，叫我把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传给外邦人。了解新约圣经的人都会对保罗怀着一份崇敬之情，他是那样一位被神所重用的仆人。可是保罗怎么样看待自己呢？他竟然说自己比所有基督徒当中那些地位最卑微的还要卑微，这什么意思呢？其实保罗刚刚出来事工的时候，在圣经当中刚出现的时候，名字叫做扫罗。扫罗呢是一个希伯来语的名字，是犹太人的常用名。使徒保罗是以色列便雅悯支派的犹太人，因为以色列国家第一个国王的名字叫扫罗，并且也是便雅悯支派的人，所以可能保罗犹太名字呢就是源于古代的扫罗王。而保罗这个名字是一个罗马人常用的名字，是拉丁语，意思是小。保罗因为一出生就是罗马公民，所以需要一个罗马名字。这相传呢，保罗这人长得是矮小，很矮小啊，其貌不扬，所以可能因此而取名。那么将扫罗称为保罗是从使徒行传13:9开始的，可能是为了便于在罗马政府统治的区域来传道，保罗公开的用这个名字。也可能在我们今天3:8这节经文里呢，保罗用了一个双关语啊，借用自己的名字说明自己地位的渺小。但是他这么说不是故作姿态了啊，不是虚伪。因为保罗呢并不是主耶稣复活升天之前所招的门徒其中之一，实际上他在归信耶稣之前呢是残酷逼迫基督徒的犹太律法主义者。圣经记载第一位殉道的基督徒斯提凡在被用石头打死的时候，保罗当时就在现场，还兴致勃勃地观看。开始的时候他是基督的敌人，逼迫教会。保罗说自己在信徒当中地位卑贱是发自内心的真实感受， 因为他深深地知道自己是多么的不配圣徒的地位。他曾经亵慢侮辱逼迫基督，理应遭到惩罚和弃绝，但神爱他，没有嫌弃他，本来向他启示自己，还带领他进入神的家，而现在还大大的使用他。保罗深深地体会神的怜悯和恩典，他得到的地位不是他自己配得到的，是神白白地加给他的。他本来也没有智慧和能力明白福音的奥秘，他本来也没有智慧和能力做福音工作，这些也都是神加添给他的，所以他才在3:7说，我做了这福音的执事是照着神的恩赐，这恩赐是照他运行的大能赐给我的。其实不仅仅是使徒保罗了，我们每个人都一样，没有神的恩典我们活不下去，没有神的恩典我们也根本就做不了福音工作。如果说我们还能为神做点什么，那是因为神给了我们太多的恩典。保罗这么说自己，表明了他的谦卑，这不仅仅是外在的语言表达，也是他内心的真实感受。最明显的表现就是他愿意顺服神的旨意来服侍神，无论遇到怎样的困难和挑战。保罗在哥林多后书里这样描述，他说，他们是基督的仆人吗？我更是，我比他们多受劳苦，多下监牢，受鞭打是过重的，冒死是屡次有的，被犹太人鞭打5次，每次40减去1下，被棍打了3次，被石头打了1次，遇着船坏3次，一昼一夜在深海里，又屡次行远路，遭江河的危险，盗贼的危险，同族的危险，外邦人的危险，城里的危险，旷野的危险，海中的危险，假弟兄的危险，受劳碌，受困苦，多次不得睡，又饥又渴，多次不得食，受寒冷，赤身露体，除了这外面的事，还有为众教会挂心的事，天天压在我身上。有谁软弱我不软弱呢？有谁跌倒我不焦急呢？我若必须自夸，就夸那关乎我软弱的事便了。那永远可称颂之主耶稣的父神知道我不说谎。这么忠心的侍奉神，保罗还说自己是众圣徒中最小的，这是非常的谦卑。神之所以能够重用保罗，就是因为他愿意将荣耀归给神，甘愿顺服神的旨意，而不是贪图自己的利益。所以基督徒想要被神所重用，大大的兴旺福音，就必须存谦卑的心智，顺服神的带领。这段经文告诉我们的第六点，也是最后一点，是在基督里要放胆无惧。3:12-13，保罗说，我们因信耶稣，就在他里面放胆无惧，笃信不疑地来到神面前。所以我求你们不要因我为你们所受的患难丧胆，这原是你们的荣耀。在这里保罗教导的对象是以弗所教会当中的外邦人，他告诉他们不要因为他为了他们受苦而灰心丧志，恰恰相反，他为了福音的缘故受苦，叫他们得到了荣耀，身份反倒抬高了。保罗这样一个犹太人，神选民里的一员，为了外邦人得救而传福音被囚，表明神爱世界上所有的人，这就使外邦人的地位受到了关注，这是大大的好事。保罗不为了自己受苦而忧愁烦恼，反倒是充满信心，因为他对教会满怀爱心，以神给他的使命为荣。在腓立比书4:1，他说，我所亲爱所想念的弟兄们，你们就是我的喜乐，我的冠冕。我亲爱的弟兄，你们应当靠主站立得稳。其实每个基督徒都应该如此，主耶稣的大使命是给每个信徒的，我们都应该尽力传福音，建造教会。虽然我们要面对各种挑战和逼迫，但是我们也不应该灰心，主一定会看顾我们，神的恩典够我们用的。使徒保罗就是我们的榜样。 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上帝，感谢您带领我们学习经文，感谢您赐下如此丰富的话语。我们为了有使徒保罗这样忠心的仆人献上感恩，他一定受了神很多的恩典和启示，学习了很多属灵的功课，才能写出这样的教导。求主让我们在座每一位都领会福音的奥秘，珍惜基督的救恩，因为这能改变人的生命。也愿每一位信徒都甘心情愿为了福音付代价，有为主受苦的心志，在侍奉中学习谦卑顺服，并在信心上不断成长，面对困难和挑战也不丧志不放弃。有一天我们终将得到那永不衰残的荣耀的冠冕。祷告奉基督耶稣的名，阿门。